田丹，巧布火牛阵。齐王骄横暴虐，赶走了孟尝君，自己想成天子。大夫胡宣上朝劝谏，王下令把他杀死以后曝尸街头示众，从此齐国上下人心离散。燕国自从燕昭王以来呢，却日益强大起来，看见齐王昏庸残暴，就和大将乐毅商讨进攻齐国的方案。乐毅说，齐国是个军事大国，要取胜他必须和中原各国联合出兵。于是燕昭王就派使者和秦、魏、赵、韩四国联络。公元前285年，乐毅统帅五国大军大举进攻齐国。联军在济水西岸大败齐军，齐军大将韩聂战死，齐王逃回了齐都临淄。打败齐军以后，各国诸侯的军队乘胜收取了齐国边境的一些城市，然后就回国了。只有乐毅率领燕军直逼临淄，齐王被乐毅的燕军吓破了胆，只好带了家眷和少数的文武官员弃都而逃。乐毅占领了临淄，将齐国的宝藏及宗庙祭器以及原先齐国掠夺来的燕国的国宝统统的收集起来送回燕国，同时又带兵继续追击齐王的军队。乐毅英勇善战，又善于运用计谋，所以大军一路上势如破竹，齐军望风披靡。不多久，乐毅就攻下了齐国的70多座城池。这个时候齐国只剩下莒城，也就是山东省莒县和即墨两个地方没有被攻下来。齐王逃到了莒城，并向楚国求救，楚顷襄王派大将闹齿带兵20万救齐。闹齿到了莒城，看见齐王已经大势已去，就杀了齐王，企图自立为王。乐毅的军队围攻莒城，但由于楚军力量强大，久攻不下，于是呢，乐毅就移兵包围了即墨。乐毅对即墨采取了围而不打的战术，并且呢，允许百姓出城耕田购粮，他也约束燕军不准掳掠百姓，他想让即墨城里的军民不战而降。再说即墨的守将这个时候正好病死了，城里边没有领军御敌的主将，于是大家就选举出了一个叫做田丹的人出来主持守城。田丹是一个很有智谋的人，他从小就熟读兵书，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为国出力。但是齐王啊不懂得用人，田丹只是在临淄做过市场管理员那样的小官吏。在燕兵入侵和齐国的官员百姓逃难来到即墨的路上的时候呢，田丹就曾经机智地把当时的车轴两旁突出的部位给锯掉，并且呢包上了铁皮，所以他的坐的车呢灵活机动，顺利地达到了即墨。而许多官员坐的车因为车轴太长互相碰挂，在乱哄哄的逃难当中，有的人车翻人亡，有的因为行动迟缓而成了燕军的俘虏。田丹当了即墨的守将以后，他不盲目的出战，他一面组织人力修筑加固城墙准备固守，另一方面呢又派人出去打听敌军外面的情况和政治形势。不久派出去的探子回来报告说，燕昭王死了，继位的燕惠王不信任乐毅，于是田丹就立刻派人到燕国去放风，说乐毅迟迟不攻打莒城和即墨，是想在齐国收买和笼络人心，自己想当齐王，否则齐国的70多座城池都攻下来了，还剩下这小小的两个地方，会几年之内攻不下来吗？这些传言没过多久就风风雨雨的传到了燕惠王的耳朵里边去了。燕惠王听了这些谣言，就更加对乐毅不满了，于是他派自己的心腹将军齐杰去即墨前线代替了乐毅。乐毅很伤心，又怕回去受到燕惠王的迫害，就投奔赵国去了。齐杰到任以后一改乐毅的做法，他立刻下令加紧攻城，并且在攻城的时候把一些俘虏的齐军割去鼻子，赶他们打头阵。他还让士兵把即墨附近齐国人的坟墓全部挖开，把骸骨点火烧掉。 即墨城里的军民见燕军这样残暴，个个恨得咬牙切齿，纷纷到田丹那里请求出阵和燕军决一死战。田丹看到城里的军民的抗敌士气鼓起来了，又使出了第二条计策。他调出城里的精壮军民5000人，日夜在隐蔽处训练，同时只让老弱的军人和妇女守城，还收集了城里的金子，叫人带上扮成富翁，偷跑出去向齐杰投降，请求燕兵在破城之后不杀害骚扰他们的亲属。齐杰看了以后心花怒放，觉得即墨守不了几天了，就让手下的军官和士兵尽情的作乐几日，准备最后攻城。就在这个时候，田丹把城里的牛统统的集中起来，约有1000头左右，在他们的身上披上画有5颜6色龙纹图案的绸布，牛角上绑上了锋利的尖刀，牛尾上附着浸透了油的麻丝，在城墙根凿开了几10处洞，把牛牵到洞口。待到晚上，他命令士兵们在牛尾巴上点着了火，把牛统统的赶出了洞外。牛尾上着了火，疯狂的向燕军的阵地冲去，而那些5000训练有素的精壮的士兵也都在脸上涂上了油彩，在牛群后面冲出来。而在燕军的阵地里面呢，麻痹大意的军官和士兵们都睡得死死的，一点戒备也没有。突然间被疯牛的喧叫声和冲天的火光惊醒了，只见大批花身怪兽和花脸神将杀入，个个吓得腿脚发软，魂不附体，以为是天兵天将杀来，只顾得抱头鼠窜逃命，哪里还有抵抗的勇气和胆量。齐杰正在中军帐里边喝酒，听到喊声出去以后也吓得莫名其妙，根本就没有办法阻止军队的溃败，自己也只得随混乱的军队逃走。不料田丹已经率齐军追杀上来，燕军互相践踏，溃不成军。混战当中，齐杰被田丹一戟戳死，田丹率领军队乘胜追击，燕军失去了主帅，也就没有办法抵抗了。而那些刚被燕军占领的齐国城市里的百姓也纷纷起来响应，他们赶走了燕军，迎接田丹率领的齐军。于是田丹一直率领齐军把燕军赶出了齐国北部的边界，临近灭亡的齐国又得以恢复。与田丹反击燕军的同时，许城的齐国人也乘机杀了楚将闹齿，把齐王的太子法章迎进城去，立为齐王，这就是齐襄王。公元279年，田丹把齐襄王迎回了临淄。由于田丹恢复齐国的功劳，齐襄王把他的家乡安平地方的1万户土地赏赐给他，并封他为安平君。